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内的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来把石头昆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上那钉十字的，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葬主的地方。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马太福音。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使徒行传。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哥林多前书。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以弗所书，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以弗所书，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1:22-23。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阿门。
阿门。
谢谢。
今天为大家主日讲到的是陈老师，陈老师的题目是耶稣基督复活了，请大家认真领受。
陈老师，请。
啊，好，谢谢。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真是感谢主又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一起在这里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归给主，这是我们最应该注重的，也是最欢喜这样的聚集。好，我们现在有一点点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个时间，让我们真是看到说什么是复活，让听到说耶稣基督复活了，但愿这句话能够提醒我们，让我们真是在这里知道你是一个复活的主。主啊，你向我们每个人说话，虽然我们不懂，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都说不出来，但是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你可以启示你自己，你是何等的一位救主。哦，你的复活的救主不受任何的限制，让我们真是看到这一点。主啊，求你再把那个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向我们每一位弟兄的显现说话，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感谢主。我今天这个讲的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但哎，对了，这个复活节要到了嘛，我就讲耶稣基督复活了嘛，就讲这个题目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这个他们说这个复活节啊，什么什么很漂亮的兔子啊，又是什么什么彩色的蛋啊，为什么有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也查不出来，你们要有人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啊。那么现在我是在讲说这个英文的这个复活节叫 Easter， 他们都开我的玩笑，我叫 Esther， 他们都叫我 Easter。 OK， 复活节呢是什么呢？它是基督徒的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的啊，它是为了要纪念，都知道我们主耶稣定死第三天复活的事迹，所以这个节气呢就象征着重生和希望啊。这个节日的主耶稣复活就是我们的重生和希望。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每年的复活节是不一样啊？我以前都就不懂，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个礼拜。 这个就发现出来啊，这个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他们把复活节这一天呢，就算在这个每年的春分满月后的第一个星期天。这个想出来这个方法的人呢，他是个英国修道士。嗯，为什么不同呢？就是因为这个春分和满月，它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啊。那我们就这个目前呢，有人发现，就知道哈，这个历法哈，就是日历的这个历法，它包含了根据是太阳系运行的规律，就是所定的阳历啊，阳历是根据太阳运行的规律，阴历呢是按照月球运行的规律，所以呢，这个这个圣经上也说到啊。这个耶稣复活的日子呢，它大概是和犹太人的逾越节，就是 Feast of Passover 同一个时间，就是因为这样，它也是在春分后的第一个星期，就是部分的就基督徒呢，就为了避免复活节和这个逾越节的重叠，所以他就选择了定了复活节在这逾越节后的后一周啊。以后呢，到了这个325年呢，西元325年的这个乃西亚这个会议，他们就决定，就把这个复活节就定在春分后的第一个满月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嗯，后来又有变化，就是说，在这个1928年的时候，他是这个英国的国会通过了这个复活节的法案，叫做 Easter Act， 是1928年。他们就决定说复活节要定在每年的4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以我现在才知道啊，是复活是在四月April 4月的第二个主日，就是今年就是刚好9号了啊，就是9号。嗯，这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是糊里糊涂的，我现在才发现是这个样子。嗯，那么我就在想啊，在每一个礼拜天呢，这很多人基督徒啊，听到的不知道在干什么啊，就忙来忙去的，就是准备这个准备那个准备，许许多的准备，然后呢就跑到这个教会的这个圣殿中啊来去参加崇拜。那我特别是这样，我每个礼拜天啊，就是你说有时连饭都来不及，早饭都来不及吃，就忙着这个忙这个准备这个准备那个，然后有时还迟到，我最讨厌迟到，特别是这种聚会我不愿意迟到，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习惯性的哈。可是呢，你知道吗？有一群妇人呢，在以前啊，在某一个星期天，有一群的妇人，圣经上说的吗？他们呢，在这大清早的那一天呢，他带一个很心情很不好、很忧伤的啊，很这个沮丧的这个心情，他来到耶稣的墓地那里啊，他们的心情是极其沉重。他们希望说能够为着主耶稣做一点点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看来耶稣已经死了，这一切都是已经过去了，成了过去了，所以呢他们就想着还能为主耶稣做些什么呢。当这一群的妇女啊来到坟墓前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他们的心情啊是180度的被扭转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听到说有两个人告诉他们说，那爱他们的救主和他们所这个关心和爱慕的耶稣没有死掉，而是复活了。哎呀，他们的心情啊，就在那一刹那之间呢，又估计就转回了兴奋。然后呢，就是他每次就想到耶稣所讲的话，他们这个心情啊，就是截然就不同了。就今天呢，我在想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到跟前。我们讲耶稣基督复活了，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为了这句话也可以从不一样的情况中呢再返回来提出的情形这个来提醒我们。好像当时那一天妇女在180度的改变的那个情形啊，无论我们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到主的跟前，都另听主说，我已经复活了，并且我差保惠师永永远远的与你们同在。那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是一个复活的生命，让我们要觉醒说，要带着这一份的转变啊，就像当年那些妇女们向身边的人来分享传讲。但是首 天呢，在这个时刻要让我们觉醒的是说，主他已经复活了，并且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希望这句话真的是这个提醒我们。那个我在讲哈，这基督复活这个在科学方面的证据啊，我们这个我讲一点呢不多，因为在科学方面证据他们好像证据很多很多，讲的很多我也不太懂。这个我就是照着我所懂的啊，告诉你一点，就是基督复活呢，当然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呢，就对于长期受到这个无神论束缚的是中国人，特别是那些中国的知识人来说，这更是一个非常难以了解的事情啊。但是这个事它不是你如何了解的问题，也不是你是否承认这一件事历史事件的事情。基督被钉十字架而死，被埋葬，第三天复活，这是发生在2000多年以前的事件，不需要证明，也不需要证明啊，因为这是一件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件。那么谈到信仰呢，人们通常认为这科学家的信仰立足啊，用观察和他的数据是客观真实的，而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的信仰呢，它是源于人的主观意念，所以应该是不可靠的。但是你知道我们基督教信仰啊，有别于其他的宗教的啊，那根本点就是在于基督徒的信仰是建立在客观事实上的真实的信仰。这个客观的事实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有历史事实的啊，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事实，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啊。那个经上也经常说什么呢，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啊。这以后我这个每个地方我都有圣经节，但是我不讲，因为这时间太短了哈，我大概需要多一点时间，我就不再讲这个灵前呢什么就不说了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并他哭他那个显出他是神的儿子啊，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如果基督死后不复活，那个信他的人哪里有永生的盼望呢？可见耶稣基督的复活却为基督徒信仰的这个根基和核心啊。对这件事在2000年前发生的重大的事情啊，我们怎么样鉴别它的真伪呢？这个一般人来讲啊，历史性也就是说在历史上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其实这是一件空前绝后绝无人这个费解的事情啊，是令人费解的事情。但是呢，许多历史家他认为只有在我们的时空及因果关系中发生的事情，他才算作为历史性的事件啊。因而呢，他把这个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啊，他就排除于历史范围之外了。但是有趣的是呢，新约圣经中啊，它是关于基督复活的记载完全是符合这些历史家的要求的啊。那福音书里面他并不是描述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实际的过程，他们没有在尝试着来讨论其中所包含的生理啊或者其他因素，他们所记载的全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啊。所以呢，就是说耶稣被安葬后的第三天自己不见了啊，以及那些看见耶稣显现的人的这个种种的经历。所以呢，耶稣复活的这个过程以及意义是科学的范围的，可以用考察一般历史事实的方法来加以考察的。比如我们这个虽没有目睹这个辛亥革命啊，但是呢，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这个事实啊，以及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以及史学家的考验，我们就确实的相信，在1911年的时候，中国发生了这场伟大革命。那个现在呢，是让我们用着同样的方法，来事实本身的证据，这个历史的考证。 前的事件，还有对后世的影响等这几方面，我们来考察耶稣复活的证据。第一个，这个事件本身的这个证据啊，这事件本身的证据呢，是包括尸体不见了啊，耶稣复活以后的这个多次的显现，还有门徒的改变，这三方面。现在我们看这方面啊，三方面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尸体不见了啊，耶稣在星期五被钉十字架，这个弃绝以后呢，他的门徒就向这个罗马的巡抚这个贝拉多求情，就把耶稣取下来啊，这个包好遗体，然后就安放在一个耶稣的门徒叫做约瑟，他是新着的一个石墓，放在这个石墓里面是新着的，新建造的。这个墓呢是用滚动的巨石，很大那个石头封起来，它有一队的兵工的练手。第三日就是礼拜天，几个妇女就来到耶稣的墓前，就发现呢，这个封这个墓的这个石头啊已经被挪开了。本来他还想着那大石头我们怎么办呢，搬不动啊，但是他已经挪开了，可是里面的石头就不稳，完好的留在这个元素，但是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啊，是一种枯木。就对耶稣尸体不见的这件事实啊，这耶稣的门徒啊，与反对耶稣的人呢、啊，他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尸体到底到哪去了呢？啊，这近2000年来呀、啊，这众说纷纭呢。但是就这个归纳起来呢，如果会有几种的啊，就是第一种。耶稣的门徒偷走了尸体啊，第二个是犹太人或者罗马人把他偷走了这个尸体，然后第三个可能妇女们按错了目的了，那第四个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死，那么安葬以后醒过来逃走了，那么第五个就是说耶稣的的确确的是复活了。那根据马太的记录哈、啊，也就是当时几位目睹耶稣这个复活的这个守墓这个士兵啊。进去以后，他就把这个经过就告诉这个犹太的祭司长，然后祭司长和长老啊，他那个商议说，就拿很多的银钱呢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呢我们睡着的时候，他的门徒把他偷走了，就他们这个事情被巡抚听见的时候，因为我们劝他保你的没事，这个士兵呢，他拿了银钱以后，他就照着这个话去讲了，所以呢，你这个就说门徒偷走了。所以这个就说门就被抽走了，你想那就传这句话就传到犹太那里，是传到今天啊，一到现在他们都认为是这个门徒啊，耶稣的门徒啊，这个制造耶稣复活的这个神话，你们这个说法呢，看起来好像很诱惑力哈、啊，但是你要冷静的想一想的话，这个话是站不住脚的、啊。为什么呢？第一，这个说法这个逻辑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守墓的兵丁，他如果是醒来的话，他如果醒了，他绝对不让门徒把尸体偷走了。然后冰晶呢要睡着了的话呢，怎么能够知道是没偷走空走的这个尸体呢？还有他睡着了他怎么知道呢？所以第二呢，门徒呢他不具备勇气和能力，耶稣的门徒呢他跟随了主耶稣三年，虽然只有三年，但是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他死后第三年要复活，那但是呢他们好像是不明白，所以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啊，那门徒就四处逃散了。耶稣进十字架的时候呢，这门徒中只有约翰在场啊。耶稣被安葬后的这个门徒啊，就失去了依靠，很悲痛啊，胆战，所以就闭门不敢出来。那个人就准备啊，就是这个采取这个想谋就业啊，来维生。这种情况下，门徒没有勇气来冒着这个全武装的这个士兵来正面冲突啊。冲突这个危险，这个偷尸体呢，其实他们有这样的这个勇气啊，并巧妙的来避开了这个 士兵的这个视线啊，进了坟墓里去，他们也绝对没有那种枯荣细心的再把这个裹尸布啊成型的解开它放好，然后再把尸体收走。这第三点，门徒没有偷尸体的动机，如果真的是门徒偷走的话，这尸体的话是个这个谎言，那恐怕是这个人类历史上是最大的欺骗者啊。我们也他也可能变成了这个千古罪人。但是耶稣的门徒啊，除了犹大以外啊，那个卖主的犹大以外呢，他都是很像正直诚实品德高尚的人，绝对不会做出这下策。许多这个正统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个人呢，他们也不赞同这个基督徒的虽然不赞同基督徒信仰呢，但是也不同意做门徒盗尸这件事。那他们认为耶稣门徒的品格是清高的，不可能做这种卑鄙的事来。那退一步来说，如果真是门徒偷走了尸体，那么造了谎言，那他们的动机在何在呢？那谎言背后应该有藏着要有自己或者是小群的人的私利啊，或者利或者名。但是门徒盗尸以后，他没有私，没有这个私利可图。反而呢，他们这个宣扬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就是被这个机关谩骂了、殴打了、入狱了、处死了。所以耶稣的门徒中啊，除了约翰以外，全部为主殉道。历史上就为了自己的信仰赴汤蹈火、遭贼屠刀的可气可恶的事例不胜枚举，但是为自己捏造的谎言，这个明白无辜的虚假的信仰来去受苦受死的话，这恐怕是前无古人呐、后无来者。所以门徒盗尸这件事情啊，是不合门徒的这个主观和客观的这个条件的，也是和情理也不符的。那么至于这个犹太人和罗马人他偷走了，这个反对这个耶稣的犹太人呢，他唯恐他门徒盗尸不可能自己把尸体藏起来助长这个耶稣复活的这个神话的啊。所以呢，假说他们是藏了尸体的，但是门徒宣传说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尸体拿出来打垮门徒的宣称，所以这也是不对的哈。那么至于至于说耶稣没有死，打昏过去了啊，醒来以后逃走了，这根本就不可能的。因为兵啊，他用这个枪刺了他的肋旁，就有血和水流出来。那么其实犹太人对主的死是无疑的，没有疑惑的。假如耶稣没死，受伤这么严重啊，又用百十斤的这个香料包裹得很紧，主怎么样能从坟墓里而藏起来呢？从墓而藏起来呢？所以啊，尸体不见呢，只是耶稣复活的另一个证据之一啊。我们说耶稣复活后的多次显现啊，都是证明啊，耶稣复活他多次向门徒显现。在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在复活的40天之内显现了10次，后来呢又在这个大庄中向扫罗显现一次，他一共是11次。有的时候他是向个人，像摩大拉玛利亚啦、彼得啊、雅各啊显现，而有的时候是像小群人呢，比如说像到伊马乌斯路上的那两个人呢，或者11个使徒等。最后一次呢，就他是向500个人显现，500多个人显现。那么耶稣的显现呢，他有两个特点啊，一个是耶稣可以随时随地的显现、出现，可是消失，都相当的突然和神秘。这个已经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他这个复活的耶稣啊，他绝对不是一个灵魂而已啊，他是常在这个光天化日之下来显现自己，并且在参与日常的生活，比方说用餐啊，或者是捕鱼啊等等。他那个同门徒一同吃东西啊，又可以邀请着心中怀疑的这个多马，那伸手看他手上的这个肋旁的伤痕，这些都表明复活以后的耶稣他不再像一般人的血肉体了，乃是一个污秽朽坏的灵体。 了解耶稣复活这个以后的这个过程啊，以及他不能侧重复活后的这个耶稣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侧重，但是呢，耶稣这个殉难以后的这个多次的显现是耶稣复活的直接证据，啊，这个妇女看错了，反应了，这一次不可能，因为他们亲自看见主耶稣安放在什么地方呢？那么这一个我们再谈谈这个门徒的改变啊，复活耶稣复活以后门徒的改变，这个为首的这个西门彼得他三次不认主啊，这样一个胆小这个盲夫，在主耶稣复活显现以后呢，他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啊，这个在五旬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成了他放胆的正道，一次就让3000人得救悔改得救信主。这个奉主的名还能这个叫死人复活，瘸子行走，还能识破虚假，还能选判罪人。那最后彼得他是为主寻道，在这个罗马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与主同钉十字架。那个多马在圣经中啊，纪念他的3次发言呢，显明他也是疑惑不信。但是当他摸了主以后，看见主以后，哎，他也改变了，也去掉怀疑。然后呢，他就这个决定了这个传福音，就在这个阿富汗和印度一带。他最后呢是在东印度为主寻道。还有雅各的这个雅各是这个耶稣的亲弟弟，他呢是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但是耶稣复活以后，向雅各显现了一次啊，这个就使得雅各又怀疑到缺信。他就以后就做了耶路撒冷的这个住持，教会的住持。后来呢，他也是一生来寻找，他是被石头打死的。那大家还都知道，这个使徒保罗他原先这个残害这个基督徒非常厉害，但是主向他显现，他归主以后，他这个有能力为主来做见证，而且呢，他是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伟大的使徒啊。这个新约中这个书信中啊，保罗的书信就占了3分之2啊，而且呢，这个他这从这个一代又一代的信徒被这个监禁呢，在罗马的这个监狱里面2次，最后呢还这个也是为主寻找了啊。这11个门徒中呢，除了约翰他活到100岁，那他是在这个巴毛岛上啊，被见到了异象，他是启示录的作者，一般人认为他就是使徒约翰的。除了约翰，共有其他10个人全部为传扬主耶稣的复活，劝人悔改相信而寻道。那他们能够如此勇敢地牺牲自己，他必定是得到了耶稣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的确据。耶稣复活这个事情啊，2000年来没有任何人可以推翻。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再谈一下这个关于这个什么是复活啊？这复活这不是人的话语啊所能够说得清楚的啊，所能说得透的，也不是人的思想啊所能想得通的。人要明白复活，这个语言呢和思想都没有用，没有多大用处，因为这是超越过人的思想和语言的。我们只有仰望主的灵给我们给我们看见，里面看见。第一，我们先知道人的限制啊，我们先要在神面前明白一件事，就是人的受造啊，它虽然是完全的，是好的，就像有弟兄说啊，人是神的杰作，masterpiece， 人是神的杰作，但是呢，还没有达到神的目的，因为人还没有神的生命，可以说人的受造是完全的，但不是完成的啊。神创造万物的时候，他都造的是完成了，但是呢，神造人的时候，他没有造到完成的地步。不过我们一点来看呢，人是完全的，它是已经造好了的。可是当这分别善恶的树和生命树摆在那里的时候，这就告诉我们，人的被造还是没有完成的啊。人是已经造好了，人是一个活的魂的，但是人还没有生命树所代表的那个生命。 物对其没有其他的要求，而神对人是有特殊的目的的，所以人被造之后呢，还有那末了一步需要完成，而这一步呢是要人自己主动加上的，就是要加上生命树上的果子。可惜呢，人呢加上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不是生命树上的果子。所以我们必须这个看见这个人的这个被造并没有完成神，并没有完成啊，神还没有得到他永远计划中的那个人啊，这个是人没有吃，一直咱没有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人还是不能满足这个神的心意。换句话说，人没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罢，人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也罢，人总是有限度的啊、嗯，这个人总是有所缺的，嗯，所以神永远的计划里面还没有达到完成的地步，因为人还没有神的生命。我们要知道神造亚当的目的啊，他不仅仅是把土捏一捏，吹一口气成了一个活的魂就完了，不是的，这是不够的，因为人还没有神的生命，人只有受造的生命而没有非受造的生命，人还是要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人的受造不过达到了一点为止，人还没有达到神说要达到的完成的地步，因此从亚当一直下来，神还是在那里一直继续的做工啊，他要得到一个完全合乎他计划的人啊。我们看从创世纪第三章以后，在整个的旧约的时代，神在挪亚的身上、亚伯拉罕、伊达、雅各、约书亚、撒母耳以及大卫等等人的身上，他继续不断的工作，为的是要在这些人的身上完成他所要完成的这个目的。我们也看见这些人呢，的的确确被神得着了，神在他们身上也的的确确做了他的工作。以神这些在这些人身上的目的来说呢，也可以说他被神得着了啊，但是以神永远计划来说呢，那些人呢，他只不过是到了一点啊，到了一点而某一个地步而已啊，还是没有达到神所最高的点。可是呢，到了新约，感谢主，到了新约来了一个人，他呢就是神自己的儿子来做人啊，是道成了肉身。这个人呢，就是神一直希望要得到的人，神计划中所要完成的人，到了这个时候啊，才是真正的完成了。这个人呢，就是基督耶稣啊。我们要记得，基督就是神多年所期望要得到的人，基督是完成的人，是代表神的人，是典型的人。但是呢，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那样的做人呢，还是不够的啊！别误会，他不够的。那个，虽然和地上的人不一样嘛，可是他还有这个，他是有神的性格，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呢，他的能力上呢，他还是有限制的。时间能够也限制他啊，空间也限制他。比方说那个四个人抬了一个摊子啊，要见主耶稣，因为人多，他只有把这个房顶屋顶车把它坠下去，才能看到主的面啊。还有人想要摸主，也得去挤一挤，才能摸着他啊。因为那个白夫长呢，主说，哎呀，他的信心是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主说，你在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我的仆人就好了。他知道不必去到主的面前、主的身边去摸主，就是他认识主的那一个没有限制这一方面，所以主和他的信心是大的。而这个论他在地上的时候所彰显的，还是有限制的，还没有达到神所要最高点。这不是说的在性格上，乃是他在能力上啊，在性格上他是不能再完全的，可是在能力彰显的方面他是受限制的，乃是他的死复活以后才达到完全的地步，才达到了最高点。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复活的生命是怎么回事啊？现在我们要说什么是复活？复活是神得救了一个人，得救了一个 阿舍一直盼望要得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这个人完全的人呢还是受限制的，神从创世以来所要的人呢还不只是这个样子，神所要的是复活的，而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把一切的限制都超越了，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再限制他了。当我们的主活在地上的时候还有死的可能，但是他复活之后啊再也不能摸着了，摸着他了，死了被他车毁了，死了可能活。后呢他曾对他死的他的门徒约翰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啊，他再也不能死了。没有一个死这个能力就能破坏他了，现在人不可能再把他定十字架了，那个死的可能啊没了啊，这就叫做复活。复活是神在勇士里所要得着的人，现在呢在我们主的身上得着了。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不是指着那个玻璃恒说的，这乃是指着耶稣复活说的啊。主降生的玻璃恒神还不能这样说，直到主复活以后神才能这样说这样的话。那我们要记得像主耶稣那样的人呢，在这性情上，在品格上，在行为上都不是完全的，但是呢他还是受限制的，他需要再加上复活才能把一切的限制都解决了。复活就是说在这里有一个人啊，他冲破了人所有一切的限制，神所要得着的那一个人呢在主这个复活的那一天就得着了。所以呢这个主耶稣的复活啊，再讲一下主耶稣的复活，他一个圣经这个跟其他人的复活不同的啊，比方说主耶稣叫拉撒路这个从坟墓里出来，他不过就是叫拉撒路回到从前这个在世上这个活着的这个光景啊。但因为就土话来讲呢，就是拉撒路是亡魂的啊，他凡是被自我捆住的，这个要不解开的话，他是不能行走的。他不过是这个恢复了这个肉体的生命啊，他不过是起死回生，他不是像主耶稣那样的复活啊。主耶稣的复活是和拉撒路不同的啊。这个彼得约翰为什么能够相信主耶稣的复活呢？就是因为七日的忌日，他们听着摸到了玛利亚的报告，就这个跑到坟墓那里看，就看这个，我主耶稣的这个细麻布啊还在那里，又见主耶稣的裹头巾在另外一处卷着，但是呢，这里面的人没有了，所以他们相信了。这拉撒路是还在布里面，布里头。这个布啊捆住了他的身体，但是主不被布所捆住的，主是没有东西能够限制他的。主在复活以后也受肉，这个以前呢复活以前也受肉体这个限制或者物质的限制，但是呢他复活以后是不受限制的，连死的限制都碰过去了，一切的限制都不能再限制他了啊。你知道我常常我以前也很祷告的时候常常对这个主耶稣的这个战胜的死啊，我非常的这个感动的啊。但是我还没有真的像今天我看的这个复活这个情形，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拉撒路复活和这个复活不一样，你们知不知道？我是不知道了。我现在才知道说拉撒路的复活只是身体的复活，我们主耶稣的复活不止身体的复活，它是一切的复活，冲破了一切的这个死亡的，这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圣言有一位弟兄就说，复活以后的主啊，不是他来的，乃是他被看见；不是他去的，乃是他不被看见。以往他要来他要去，今天他也不来也不去，也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主他不受这个限制的，不是来去的问题，是我们看得见看不见的问题。今天我们能不能看见主，乃是这个不能看见主，因为没有启示啊。这个人有启示就能看见，人没有启示就看不见，不是主来去的问题啊，来去已经不成问题。
限制已经过去了，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这就是说主不受任何的限制啊。这个所以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呢，就多马这个心里疑惑，他就说啊，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而用指头探入他的这个钉痕，用手这个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但是主说什么？他说不要疑惑，总要信。就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服了。嗯，今天不是用手去摸的问题，乃是用信心去摸的人呢，就必定摸得着。今天是复活的主，这个从前呢那一种受限制的情形已经过去了。嗯，这个正因为复活的主啊，我们要用信心去摸它，我们能够信，我们就能看见主。我们如果看见主，就是因为主不在这里，乃是我们的肉眼没有办法看见。今天空间就不成问题，时间也不成问题。人所受最大的限制就是空间和时间，但是今天这些都不能拦阻我们的主。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到底信不信的问题。什么时候我们用信心来摸主，就是叫我们看见。主这个喇叭路复活这件事是能叫我们这个帮助的啊。我们记得马大看见主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若早来啊，我弟兄必不死。主说什么呢？就说你弟兄必然复活。这个马大呢说什么呢？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定复活，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犹太人这个相信末日复活的事情，所以他就说但是呢主说什么呢？主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啊。就是我们要看见主在这里这末日的问题这就不存在了啊，因为主啊就是复活，在时间的空间里面不成问题，都是过去了。复活就是时间不成问题的，空间也不成问题的，什么限制都不成问题的。说我们的主都复活了，当门徒这个关着门聚会在那里的时候啊，就来到他们中间，向他们显现，他不必打开门就能进来的。他向这个以马忤斯的这个两个门徒显现，当他们认出来是他的时候，突然间不见了。所以这就是复活的这个奇妙。他越过了时间，越过了空间，他在这一秒钟他能从这里可以达到地极从就是说他一下就可以达到地极了。不是说过了两年三年呢，三年五年才能做某件事情，也不是说祷告了十年八年呢你才有某件事情啊。那是说有一位超越过了时间和空间的，这一位就是复活的主。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啊，我们祷告或者是不受任何的限制的，不受时间的限制的，我们求主就马上可以给我们成就了，就这么一回事啊。所以这个主复活的这三十多年他在地上呢，他按照人来说呀，他的智慧和生命是一起增长的，大家就看到他的增长啊。但是在他复活以后呢，他展现了什么完全的能力？这个能力已经通过了最大的限制，那就是死亡。他的生命超过了死亡，所以呢，主啊是那永远者啊。人受死亡的限制，但是我们的主他不受这个限制，这就是我们主的复活。我们都知道死是一个很大的限制啊，非常大的限制。所有的生物到死就完了啊，一根草也罢，一棵树也罢，它最大的限制就是它的死啊。一只狗、一只猫跟着我们三五年了，非常聪明啊，也非常有用，但它不能一直活下去，它的生命是有限的。它就像那个无知的这个财主啊。尽管他很会盘算，但是神怎么说呢？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需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归谁呢？死一灵的什么都没有人有身体能做许多的事情能有许多的用处，但他的用处到死就停止了 男主哈，他不只是活着，并且不再死，要活到永永远远，在他身上所有的事情都过去了。复活乃是神的大能啊，就是要照他在基督身上的运行的大能啊，就是他从死里复活啊，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超过一切啊，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超过了啊。主复活以后就坐在父神的右边，超过一切，不论是哪一样啊，所有能说出名字的都超过了，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创世以来神所要得着的人没有得到的，到主复活以后神就得到了。神所要得到的只要一个受造的人和他一样的如果没有一个受造的人和他一样的话，神所要得着的还没有得着，只有这个自由拥有的神才是超过一切的。但是呢，不是自由拥有的人呢，神也要他来超过一切，必须这个受造的人也要有一个超过一切的一切，这神的目的才达到。所以主死后复活被附接到他的右边之后呢，他就把死的限制就取消了，把所有的限制都取消了，神所要得到的那个人呢，也就得着了。在这里我就记得有一个弟兄啊，他很可爱的一个妹妹，他姐姐，哎呀，又漂亮又能干，他死的时候就两个国旗的放在他的这个棺头上。可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再荣耀，死的葬的再荣耀，但是换不回来他那个灵活的身体。所以对我们人还是真的是受限制的啊。我们要看见啊，必须看见主耶稣降生呢，他是作为一个代表的人，他活在地上30多年是做代表，他复活以后呢也是做代表，他30多年在地上做代表了，是代表人的道德这个标准应该如何啊。主耶稣一面所代表的就是神所要的标准的人，神所要的道德行为和属灵的情形就是这样。所以呢，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如果没有替我们死赎我们的罪的话，他就能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都是亏缺神的荣耀的人，而他是能定我们罪的。但是他是一个神得到，他是得到神荣耀满足神荣耀的人，他是一个标准的人，和我们要和他比的，我们个个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不及格的。当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在显现在肉体里面的时候，他那个在道德上的标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那样的啊。另外一面呢，我们要看见主耶稣复活之后啊，代表神所要的标准人，我们一定看见神所说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不是指说这个玻璃恒的那个降生说的，乃是指说复活以后的这个就是那一天呢，主耶稣对抹大拉的玛利亚说你问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说我们叫神的儿子也是从这个复活起头的。神不只是需要有道德的人，神也需要有一个能力的人，而人光有了标准的道德还不够，不满足神的心意，还得有极大的能力才能满足神的心。主耶稣从伯利恒里来，从来都没有亏缺神的荣耀，这就是这就是他的标准的人啊。从主耶稣复活以后呢，神就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个时候啊，主耶稣是彰显另外一方面的人啊，有能力的人。到了那一天呢，这就不再有时间的问题，不再有空间的问题，什么都没有问题了，只有人能不能看见的问题。不过是太深的事，老实说我们在这里只能摸着一点点而已。这个复活的能力在哪里呢？是在圣灵里啊。 《使徒行传》第二章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复活，也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圣灵。复活是把死的巨星给我们除掉，复活的主超过了一切。什么叫做圣灵呢？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就被神的右手高举，坐在神的右边，到父亲的在父亲的右边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呢，圣灵的能力就是复活的能力，主是将复活和复活的能力都摆在圣灵里面，让圣灵带到地上，带到地上来。所以呢，今天我们不能把复活圣灵分开的，谁是碰着复活的人呢，就是碰着圣灵的人，谁是碰着圣灵的人呢，也就是碰着复活的人。到了五旬节的那一天呢，从上面倾倒下来给他们看见的、听见的，就是圣灵降下来。圣灵做什么呢？就是要做见证，说主已经复活了。圣灵做见证，光是在这个他光是在语言上呢，不也是每一个人或者圣灵的人呢，都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人从靠着主的胸膛啊。有人呢也可以从他手里接东西啦，有人就是从主要是跟他们洗脚啊，有身体上有扶被他扶起来了，眼睛被他涂抹了。但是现在复活了，主要是在圣灵里的，所以我们能看见那一位主啊，那就在地上摸着他或者被他摸的人的碰过的人的不一样的啊。他们曾看见的不如我们看见深的，他们看见是外表的主耶稣啊，就好主耶稣十二岁怎么样啊，就三十岁怎么样，但是我们所看见的是里面的主，我们是超过他所能看见的啊。他们看见是主耶稣怎么增长，但是我们看见圣灵啊，这个越过这一切啊，这个界限啊，你越过了死亡啊，你越过了这个一切。这个教会呢，这个近二千年来为什么能够一直的继续着呢？就是因为人家陆续的在那里看见复活的主。教会将近二千年来啊，在这里在那里就有许多人呢，这个看见复活的主，这个所以人的这个明亮的这里面是看见主的。对于这个外面的基督啊，我们承认我们没有福音书里面的。福音里面的那些人看得清楚，但是我们看不见那个，我们没有看见主耶稣肉身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这个今天对主耶稣的认识就比他们就清楚的多啊，我们的理念比他们明亮的多。这个所以呢，圣灵就是把复活的基督传给人。今天如果有人就我们说，他知道圣灵，要不知道复活，那我们说是不可能的事啊。因为今天这一位基督是超过了一切，超过了空间、时间、死亡，超过了一切的限制。这一位基督是在圣灵里的，圣灵就是那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圣灵的能力就是复活的能力。什么地方有圣灵的工作，什么地方就有复活能力的彰显。圣灵在哪里，复活也在哪里。这个复活的大能啊，也像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者的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今天说我们看见什么是教会呢？主耶稣活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完全的人，但是他还不是教会头，因为他自己还受限制，死亡还可能在他身上，就死亡的可能但是呢他还没有打破啊，因为这个时候说教会是他的身体，那么教会也就会有限制的。所以到了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才是教会的头，教会才是他的身体，这样他超过一切，教会超过一切。主在地上的时候是大有能力的，但是如果我们就主在地上的能力啊，我们还也许觉得可以，但是神不觉得不行。人觉得不够啊，必须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把最大的限制打破了。他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是教会做万有之首，这样教会才能做他的身体。必须是主复活了啊，这个教会啊才是他的身体。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这个他是教会的头，所以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头和身体是同样的性质的。 是完全一致的，头部和超过了一切，身体一样的超过了一切啊，就是这个基督是如何没有受限制，教会也是如何的不受限制的。虽然依着我们这个人来看，我们今天在肉体内是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但是呢，以教会的性质来说，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乃是呢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乃是成基督复活生命的器皿，所以教会能够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有这宝贝放在哪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一方面不能否认我们不过是无用的器皿，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见神已经把基督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信心要叫我们经历这一种复活的大能。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教会在地上在这一点，在这那里一点啊，在经历这复活的大能，并且可以说，教会是在这个复活的真理上被建造起来的。所以等到有一天啊，圣徒被提的时候，就能够完全的、充分的彰显这个复活的大能了。我们看教会，从起初的教会来看呢，这个福音就是起初的时候是由加利利的渔夫啊，小渔夫来传开的。他们自己平民来说呢，他们原是没有这个学位的平民，但是他们胆量是很小。但是呢，我们看见彼得，他虽然是使用的最强的一个，但是还受不了一个使女来问他这个三次就不认主啊，所以呢，但是我经不起我，可是呢就。他否认了以后，其他的媒体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胆小的、一个软弱的人。但是呢，他到了在那个复活以后呢，他就不像那个胆小无知的渔夫了。他不但是这样呢，他还信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当他受到祭司和守备官在问的时候呢，他们回答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他们问这主啊，能够这样的刚强啊。连查问他的人都觉得看着他那些没有学问的小民都很稀奇啊，所以呢，他们由软弱变得刚强，这些就是因为他们认识了基督复活的大能啊，他们不再靠着天然的生命而生活，乃是靠着复活大能来活着。这个四提法也是一样啊，我就不再讲。还有保罗、希腊他们也是被监禁的时候唱歌也是。然后这个祭祖都祭祖，他这个不讲了，事情
我
时间过了。
陈老师，对，是我要提醒你一下，因为
大能是要这个启示的啊，就我们要具有启示，我们要这个
陈老师
启示啊。
陈老师，我要提醒你一下，因为他们下面还有受洗的。
好了，好了，好了，我就讲完了，咱们俩先读了，就我们这教会看见复活的生命。OK， 好，谢谢。就这样了，我不讲了。
好的，谢谢陈老师。
我就知道，这个没事没事。